好对我好一点，因为我这两天感动很多，我想有分享，我在这里不要扼杀这个分那、这个感动，所以很感谢主，他这两天跟我还比较 peaceful。你好，我是想说，我记得我去年 summer 的时候在这有一次分享，也是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感动。之后呢，经常都有姐妹弟兄问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可以了，不怎么样，还可以。就是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构思，我们从上次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征战以后，我们到现在没有一次大的 fight， 也有冷战，不高兴什么都有，因为真是看人总是不完全。我在他眼里不喜悦，不让他喜悦，他在我眼里也有不让我喜悦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们到现在真的没有大的征战。我就是去年我们觉得在那房子里住了十年了，里面全是垃圾，所以每次查经弟兄姐妹都批评我们，你们家太乱了。所以我们去年就趁着在那个新年的时候，因为今年新年不是我们的垃圾要分袋了嘛，还要交钱什么的，所以去年我们一个很大的 resolution 就是扔垃圾，现在地下室都扔的差不多了，然后该动用的玩具每次有那个 donation 来的时候都是一包一包拿出去，所以去年都扔的差不多了。那今年我又接着还有一些楼上还没清，所以我今年在清的时候呢，我就清楚我们当时来美国的时候，从欧洲来美国的时候一个旅行日记，我看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慨，我就说哎呀真的是很感慨。 anyway 我就念一下吧，是当时我们决定从丹麦来美国的时候，几次旅行在加拿大和英国都想记个旅行日记，这次终于开始了。自从三月初准备离开丹麦去美国，这应该是97年的事情。自从三月初，准备离开丹麦去美国，就一直在准备这次旅行。最后几天匆匆 packing 完，我们于3月25日晚离开房东家，租辆 mini bus 提前来到机场，10个小时也不算太熬，因为我们在机场待了一个晚上，早上7点钟的飞机大概。早上 check in 6大件行李还顺利通过了，感谢上帝。飞机准时在哥本哈根当地时间7:10早上起飞，飞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第一次入境比利时，心情还是非常激动。我们乘坐的 jet 将在1小时20分钟后抵达布鲁塞尔，只是仍不喜欢飞机上的饭。离开丹麦前，在候机厅买了一本皇家杂志，看看其实也能读懂好多了呢。因为我当时在学丹麦语，都过了2级了。Scandinavian 再会，我有许多很好的、美好的记忆。然后就是我们在布鲁塞尔等了近2个小时，然后又开始飞往芝加哥，8小时40分钟的长途旅行。由于分配给我们的位置在机舱的中间，所以每人在空中俯瞰美国的风貌。在芝加哥下飞机后，几件行李让我们也折腾了好半天，最后终于租上一辆漂亮的白色福特车，驱车6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 Iowa State University。 从 Chicago 一进入 Iowa， 风景一下漂亮起来，特别是在 Welcome Center 受到的热情帮助，使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挺好的。更让人高兴的是，我们在学校租到一套2层楼式的漂亮公寓，我们将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美国的警察很会帮助人。昨天因为我们在芝加哥晃了好半天都没找到上 Iowa 的高速公路，然后后面就跟了一辆警察来，然后帮我们大概是带到高速公路还怎么样，所以当时来美国的时候第一印象还不错。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说我们在这里会开始我们的新的生活。现在10几年都过去了，我当时就在问自己，我们的新的生活是怎么样。我当时就看了，我就在想，这10几年真的是有神的带领和神的保守，可是更多的有我们自己的折腾在里边。想来我们当时来美国，我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想起我们刚来美国为美国梦来的时候那种奋斗、那种经历、那种艰难。现在好像我们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好像我们什么都有了，真的是房子、汽车、孩子、工作我们都有了。但是我们的美国梦给我们带来了内心的平安没有？对我来说我没有。我跟我先生在这，我说的这所谓的新生活，这10年里我们是无休止的征战。所以我就看了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离开了神我们就找不到平安，就美国梦也没有把我们带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境界。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罪，真的是靠着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多长进。我今年是参加了我们姐妹有好几位姐妹教会，就是那个1年的读经，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读过圣经， 就是稀稀拉拉，今天想去读一下，或者跟着查经班，我们的查经小子这样读，觉得圣经对我来说只是好多话很熟悉，我没有认认真真读过圣经。我今天给我的决心，我就是说，其实好多事情我们只要认真去做就可以做，就好像我减肥一样，我从来没减过肥，我就是因为自己有病了才开始减，都减下来了。那我是神的话语上，我也同样可以下功夫，所以我今年就好好的在读圣经。那我觉得读圣经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好像就真的我在跟我们主分享，我就说神在暗中查看，他真的会带领我们。像我的老大，他就是那种喜欢没事找事情忧的那种孩子，所以我就觉得他性格就是喜欢 negative 的。他就给我们说，哎呀，我最近老不高兴，我想着再过十几年二十年爸妈妈都没了。我说那你怎么去想这种事情呢？我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我神就给我们这些时间。我说我们那这是每个人都要走的。他说那我还是想我的 family 都在一起啊，我不想爸妈妈都离开我。所以我们也给他开导。然后他有一天弹完钢琴什么，老要叫我跟他玩，哎呀我也玩，最近很累，我真的很累，最近事情也很多。这两次查经大家就看着我就想睡觉，就是困得很，然后我还是去陪他玩，陪他玩我就躺在地上我也睡着了。等我一会儿醒过来，他在看那个 baby 照片，小时候的 照相簿，我看怎么在就是眼泪汪汪。我说男人你怎么了？他说我看我小时候照片，我小时候给你们带来那么多 joy， 你看你照片看我都是在笑，你看现在你看我都是在叫，说我现在每天都让爸妈不高兴。所以我就看见孩子调皮的时候吧，你真的是想把他就是那样子，可是你看孩子很 sweet 那方面，你又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我就起来说，我说妈妈每天对你叫是妈妈不好，我说妈妈也是带着爱对你叫，我说不会说你小时候让我们高兴现在就不让我们高兴了。但是我是觉得孩子这些反应吧，让我最近的心态也变了很多。我是觉得以前包括我们在座，我想我们都是往前看对吧，可能我们现在都到中年，神可能再给我们30年40年，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都在往前看。我觉得孩子最近这种心态，他让我也变了。我最近老把我放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是往回看，我现在往回看，我每天都在看电影。我现在每天那种管孩子的那种烦恼，上班的烦恼，或者跟先生的征战，我会觉得很宝贵。就好像我自己就在那个病床上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每天都很平凡也很繁忙，可是我每天都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我感谢神的时候是更多。我就觉得神让我看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把什么都放下来，我就愿意每天去 enjoy， 也愿意真的是把这个心放在读圣经上面。所以我有一天前两天我还在跟天使分享，我说现在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往前看，我说我的心态就是在最后一天。而且我跟我俩女儿有个约定，他们现在老大在学小提琴嘛，我说妈妈以后有个心愿，妈妈病的时候哪天真的病了，如果我在 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给你打电话，你赶紧把你的小提琴抱上就来看妈妈。我说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你用你的 violin 送妈妈一个 final goodbye 去见 Jesus。 然后这两天他还在说，妈妈我想这两天我想以后你要跟爸爸真的不在了，我可能都不会哭的。其实他那个脸上的肌肉已经在抽缩了，我可能都不会哭的，因为我想以后我们都会在神那里相见的。哎，我说孩子，你要是能意识到这一点，真的很 sweet。以后爸妈妈走了，我也觉得你靠着神就有，要不他的性格真的是让我很担忧啊！要这么小孩子愁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担忧。所以我现在，我前两天就跟天使分享，我说不管你信不信，我现在心里就是这样想。我说现在我每天在一起，我们就好好过。你健康的时候我们好好过，或者我们都健康，我们好好过。假设你哪天生病了，我就尽心尽意照顾你。我就想得很平常，每天就是这样，我就觉得心态就好像弟兄姐妹给我分享过一句话。以前有个牧师说，他看他很多个孩子，10个孩子，他每天的心情变了，看见几个孩子就不一样，因为孩子没变，是我们的心态变了。你要看孩子烦的时候就真的很烦，可是他早上灵修好的时候，他那天看那几个孩子都顺眼。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这对我也是一个功课。然后我是觉得新年参加这个读经了吧，我真的就觉得好像跟神的话语亲近的时候，神就真的是在暗中查看，然后眷顾我们。有好几件事情我都忘记了，我就觉得新年以后好像神就默默的在保守带领，比我自己做的事情还好。就两件事情我还记得，就分享，就是我新年的时候，不是我们家在扔垃圾嘛，扔垃圾我就想，我们家那个厨房到处都是锅碗瓢勺，也没一个 storage，
然后我就自行组装，在网上做了很多 research， 我就 order 了一个那个 pantry， 就是那个家具，我觉得很满意，价钱也满意，里面的结构也很简单，看上去也很简单的结构，我就没跟天使商量，因为我想一商量，我们俩胃口不一样，永远都买不回来。后来我就自作主张，我就把它买了 ，order 回来了。然后我还不敢给他讲，一讲肯定要吵架。然后过了两天，我看那个视频已经出来了，我就跟他 forward 过去，把那个 receipt 给 forward 过去，我就写李天使 ，Don't give me a grouchy face， surprise。然后我就给他发过去了。我想他回来要吵就吵呗，反正都已经在路上了，而且我也是为了让这个厨房好看嘛。结果我觉得神有带领，他不喜悦这个事情，因为我自作主张，我没有把他当成一家之主。李天使同志365天可以有一两天在家里 babysit， 其他时间全是我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正好那天那个他们马丁路德那天他不上班，所以我就说那你就看孩子，我就去上班。而且我知道那天东西也不会来，因为跟我说的是还要过两三天以后才会到。结果不管怎么样，那天东西就来了， UPS 就送来了，送来门一打开，他就看那个上面有个 big 那个有个 hole。然后李天使做事情很仔细，要叫我肯定就拿进来，人家就走了，签个名。他拿进来叫那个 UPS 能把那个 package 打开，因为上面有个洞，那个人也就也打开了，也很 nice。结果打开之后看那个家具上面也是一好大一个洞，压根就不能用，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给 refuse 了。你说要照着我以前的脾气，我肯定就重新 deliver 一个就完了。而且我也感谢神，天使他也没跟我闹，也没有什么的，他就 take it 了，要是来了能用就弄，用反正是一个 pantry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他也没跟我闹，所以我已经很感谢了。那天感谢神，他就把这个东西给 refuse 了，所以我也没闹，我也就没有叫他们再 deliver 一个。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事情本来就做得不好，因为没有跟他商量，神不喜悦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要不然我们还要费工费时花 shipping 费还要运回去。再有一个就是说，我平常喜欢给孩子一些比较放的东西，所以有一天我就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是什么呢？因为我本来是去 shopping 了，买一些什么材料，因为我是给孩子做一个这种就是 snack 一样的哈，装进去这样一弄，买的这个材料就是有时候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带到学校去。我那天就是去买这个东西，买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所以我今天把它带来了。所以我也买回来了，买回来我又跟孩子一起做 research， 就做那个 rock candy 的那个 project， 就是把那个糖水浓的糖水里面放一根棍儿嘛，然后不是过几天就长成那个 rock candy 了。然后我做的 research 是要用一根那个冰棒或者木头筷子什么的，上面捆一根铅笔，这样捆起来，再放到那个糖水里。还要沾点白糖再放进去，才开始那个大分子吸引小分子那样什么的。所以我就大概跟孩子那样想，我说回来我们就可以做。然后这个孩子也自己去做 research， 他们做的 research 比我还简单，他们就是用这个材料来做，这个材料就捆在那个铅笔上，也不用你捆绳子什么的，就这样捆上，就也不用沾白糖，因为它这上面本来就有那种毛毛什么的。嘿，我就觉得很奇妙，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材料，我正好那天下午就买了这个材料，我就很感谢神。所以我们这个 project 做的既不 messy 又很干净的，然后过了两周就长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那个毛毛的那个刷子，要不然我还用棍子捆了之后还要蘸白糖，还弄得到处都是。我就觉得神，当我们亲近他话语的时候，他好像就跟我们有很多眷顾，比我们自己做的时候还要做得好。所以就新年那一阵，我每天都坚持查读经，我就觉得神真的是暗中有很多的保守。像最近我就忙得很，我都落下了好多，我现在还在那个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最后几章。但是我觉得我不一样的是，我不会放弃，虽然我有落下，但是我不会放弃，今年我肯定会把圣经念完。我虽然平常有的时候真的是忙起来找不到时间，但我有的时候就抽空，像有的时候像我送孩子去跳舞，天使去接，我就跟他说今天我就等在那儿，我就等在那儿，没事情我就念圣经。昨天我也把这个拿去溜冰，我也去念，结果昨天去没有溜冰回来，又昨天又弄了一下，又没有念圣经。但是我是觉得不一样，我会找时间把它补上。但是这个区别是我每天读经和找时间补上，我觉得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神给我的功课。然后我自己今年查经，我就做笔记，像有些圣经里重要的人物，我以前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或者他的 story 是什么，我就自己画流线图。我就觉得今年我要是过了一遍，明年我再读的话肯定都会有很多帮助。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有姐妹 跟我一样落下的或者还没有参加的，现在才二月初，其实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共勉。我真的是没有见证，但是我真的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感动。再有就是前一阵子我的小组的姐妹也提醒我，我们像这种时候真的要学会重新去爱自己的先生。我也是觉得那是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觉得婚姻老了，就也不想去经营了。我这个时候也是前两天翻出我女儿五岁的时候给我写的一个卡片，她上面就写了妈妈 I love you, tell daddy you love him。因为他那天给我写那个卡片也是男于五岁生日，男性的五岁生日那天，我也是跟李先生大吵一架，我把他大骂一顿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到 Nelson 那个 museum 去给孩子照了好多相，那就算给孩子那个 party。 其实我心里很惭愧，孩子五岁生日那天我跟李先生在大吵，然后孩子给我那个卡片我也没放在心里，可是我现在看起来那么小的孩子都教我去爱他们的爸爸。还有我的姊妹今年也给我提醒要学会爱自己的先生，重新爱自己的先生。所以我就是感谢神，我们在教会有那么多话语的栽培我们，来扶持我们。我就是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分享，但愿哪一天神会让我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
弟兄姊妹平安。我刚才有感动了，刚才我们释放线的诗，这个姊妹那个兄弟姊妹的见证我很感动。刚才我是想上来，但是我太太不让我上来，然后冯师母点这首歌，你不可切可人却退后，所以我很战兢的上来。实际上我们都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所以如果是你认为你是义人，你当然不会做这样。所以我们神救我们是神定义要救我们，神救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多好。刚才兄弟姊妹特别强调读经，说神的话语可以吸引我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早上有没有九点半或九点一刻有没有参加这个圣经学习。我们现在有福音组是在学习那个约翰福音，我们在东南区那个福音组也是学约翰福音。那么我很多领受，我们弟兄姊妹以前交通的时候有很多领受，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很清晰明亮，很简单，但是神的道又是深奥莫测，所以神的话语你不可小看。所以我今天就想试着分享一段我们在这个两个福音组我们分享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样读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来为大弟兄姊妹读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且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果。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我们就读经读到这里。所以我想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段圣经，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圣经。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这一段圣经，这是耶稣基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什么叫重生呢？重生就是新生，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个 new creation， 是个 new birth，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第一段，我们看这个场面，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所以他是很懂宗教，很懂圣经，很明白，应该说很明白神的话，但是他不懂得什么叫重生。所以他很有科目的心，对不对？他有明白圣经，他很宗教。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教会，很多这个形式做很多活动，或者你神的话没听进去，所以你可以是很宗教，但是你没有重生。但是耶稣说，没有重生你就没有进神，没见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这个要遵主而行，你神的国没看见，你谈何你能够遵主而行？所以重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看出这个尼哥底母的心思，因为主是知道万人的心的，所以他也是爱这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我们知道行律法行的非常好，但耶稣不满意，耶稣并不满意。所以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对法利赛人的批评很多，所以耶稣单刀直入。所以很奇怪啊，怎么这个尼哥底母好像表扬耶稣，好像很羡慕耶稣，耶稣突然在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什么叫重生？看约翰一书第五章，我再读约翰一书第五章，读第一节好吧。凡信耶稣的是基督的，都是从而生的。就重生就是从神而生的，从上面而生的。那么一个重生的人，那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能够看见神的国，他看见神的国，他就会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不是说认为这个律法难守吗？我们信耶稣以后不是很难做吗？很多事情很难啊，服侍很难，很多困难，但是这里说不难，约翰一书里面讲不难，因为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为什么不难守的？下面讲，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从神生的就是有耶稣基督信心，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他胜过来的世界，我们真正的能够重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就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约翰直接讲，从神生的行神的命令是不难的，所以我们遵主而行，你首先要重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可能看见神的国，也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分享第一点。所以真正的重生的人的话，你就不会与这个世界为伍啊。所以当一个没重生的人，以弗所书讲，你们就仍然是死在罪恶各方中，仍然是死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你这还没有重生的时候，无论没重生，你信了主也可能没重生，你信了主很多年还没有重生。所以重生讲，一种是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没重生，你信了主的人也很长时间没成功。我这个信主，我这讲的信主是我自己这个体验，我很长时间都没明白重生。所以我信主很多年我没有重生。所以我想兄弟姊妹也今天这样很好的见证，对我们一个提醒，要明白什么叫重生。重生是第一步，你没有重生就没有信心，没有真正的信心，你没有真正的信心。你真正的信耶稣，你就是重生的人。你重生你一定会信耶稣，你真正信耶稣重生的人，你一定会遵主而行，神的话一定会吸引你。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事情，很多事情很好办。好，我们现在 我们跳过尼哥底母，他不留痕迹，已经老了，如何才能再进母腹出来吗？所以尼哥底母不知道重生，是吧？但是尼哥底母是耶稣所爱的，他在耶稣三年以后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流血牺牲，那么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所以尼哥底母是悔改了。你要读圣经往后读，应该知道尼哥底母是重生，最后是重生了。所以耶稣每做一件事都不是随便做的。所以然后看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很多人往这个水生的，就是哎呀，我往水里一过，一受洗，这个仪式一过，宗教仪式一过，我不说这个不好，是呀，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一过啊，这个我就重生了。 No, 这个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水是圣洁。所以我们从圣灵生的，我们真正的重生的人要追求圣洁。因为这个尼哥底母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从水生的，因为这个解经书上说大概是指这个以西结书36章，那么讲那里面讲的水要洁净这个以色列人，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能够让我们再活过来。因为我们如果是没重生，我们还是死的。我们的这个虽然个 body, 这个非这个 body 是个活的，但是我们灵是死的。所以当我们一个灵是死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看见神的国，你看见的是世上的东西。所以耶稣下面继续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需要一个灵的复活 spiritual, 这个讲的什么是灵的复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灵是死的，每一个灵都是死的。当耶稣基督让我们灵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得新生，我们就是重生。就是这件事怎么如何完成？我刚才讲重生，但重生如何完成？下面已经讲了，我是这个第七节讲，耶稣说：“哦，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重生，好像我们这个信主以后就来教会就完了吗？对吧？这个该做的事就做，好像这个重生是加上去的，但重生不是加上去的，重生是造的。是 new creation, 不是加上去的。如果说我们为基督教，基督是所以好多人说信基督教，信基督教是死的，你信基督是活的，因为基督是真的，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完成这个救赎工作，他的宝血吸引我们，他的十字架上是成就的，是有功效的，是成道用的，是因为神是信使的，他的复活也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所以这里讲这个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这个下面就是非常奇妙一句话，这个经文第八节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个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在那用风，但风就是 spirit, 这里面就是灵。这风随着意识吹，什么意思呢？你不能控制它。风有它圣灵有主权，它随着意识吹，对不对？你听见风的响声，圣灵虽然你揣摸不透它，但是圣灵有功效。你听见风的响声，就圣灵的作为有功效，就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会看出他的这个表现，他有这个 effect 在里面。所以你看，虽然看不见圣灵的工作，看不见圣灵怎么工作，但是你知道圣灵工作的果效。你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像兄弟姊妹，他有改变，他重生以后他有改变，他看见神的国以后，他就可以改变，所以他有果效，有效果在里面。所以你真正重生，你服侍的效果不一样。下面讲，你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往哪里去。所以你不知道他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往哪里去，也就是我们不能控制，我们不能够驾驭。好像我们受洗，你不能强行个人受洗，也不能强行别人信耶稣，也不能强行别人听从你的什么教导。要 因为这个主权，第一主权是在耶稣基督，在我们神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个对我个传福音经常有很那个好处。以前很热心的传还是不信，觉得很恼火，对吧？这个怎么不信呢？是很恼火，实际上你不懂得人重生，人要信心首先要重生，你没有重生他听不进去，你说的天花乱坠白说，对不对？一个人也可能你笨着笨死，这个人被神重生了，碰了被你碰上了，你运气好，而不是运气好神要用你一下子这个信主了，对不对？还容易，对不对？如果圣灵不做工你是白做，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所以我们说要祷告，我们每个星期为什么祷告？就是祷告，就是求圣灵做工，求圣灵的在彰显他的能力，因为圣灵能力我们是测不透的，我们不知道从哪来，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但他来了他有功效，功效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信主人看见神的作为，让我们不信主人看到神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荣耀归给神，对吧？所以凡从灵生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你今天信主不要以为你什么运气好啊，可能你都觉得运气好了可能还没有重生，对，你要重生里面真是觉得很亏欠，很这个败坏，是完全堕落，是全然败坏，只有神让我们灵，我们这个灵不能说用耶稣好像刺激一下这个灵就活，尸体就活了，是要新生这个灵才活过来。当那个灵活过来的时候，你才看见神的国，你才能够进神的国，你能够追求圣洁，你真正的全心在神的面前服侍主。所以这是个秘诀，我想是我是这段时间跟弟兄姊妹在这个福音组的交通，我领受了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然后尼哥底母说，怎么能有这事呢？那么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道理了。我们这一样的，我们很多这个信主很多人，你说我们就是活在一种宗教的这个狂热，有时候圣经知识很多，但是圣经知识不能救你，我跟你讲，对吧？耶稣说你们对圣经查考圣经很有这个很有亮光啊，很有启示啊，但是你们不知道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刚才听了弟弟兄还有兄弟姊妹的见证，我是非常的感动。我也是今天在这有一点分享给大家，我想分享的是爱的丰富。在这边最近经历了一些首先呢，我很亏欠，我想有两件事情我做的在主面前我有亏欠。第一件事呢，就是自己读经不够，这是今后真的是要加强这个。我们读经不读经真的是不会特别清楚神的意思，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亏欠。第二一个亏欠就是跟以前的弟兄们可能沟通的比较多的，最近这一段时间沟通的比较少，所以这是在主面前我真自己觉得非常做的不足的地方。希望神保守遮盖，自己在这方面多多的提醒，在这方面以后有所加强。那今天我想分享的是神的爱的丰富，也是我最近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真是自己有着很非常丰富的经历在这边，因为确实经历了神的爱。那首先呢，最近就是说那个我的岳父他得了一个晚期的一个肿瘤，经历了很多。那我太太顾杰呢，他就回国再去照顾他。首先感谢呢，在这期间呢，我自己生活了5到6周的时间，挺孤独，但是这个神借着弟兄姊妹的爱给我送了很多的食物，就真是感觉非常的温暖。我也想我做了正确的应答，送来的食物我全都留下了，感谢主又丰富。这个那首先就是说顾杰就去年12月份就圣诞节的前夕就听说了一个比较很坏的一个消息，就是他的父亲得了晚期的一个肿瘤，是胃底的低分化的腺癌。如果搞过医的话可能听到这个我说这个名字知道什么意思。低分化腺癌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个病呢会生长的比较快，转移的也比较快，因为分化的比较低， 就是离人正常的细胞这个差异非常的大，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可怕。我听到了以后呢，哇，也是当时也是觉得，哦，这一下子可能，所以在圣诞节的前后呢，这个家也是被这个阴霾所笼罩，一直是今年的圣诞节本来是有一些自己的计划，就是带着一个什么心情啊，要结果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搁置，但是呢。神是让我经历这些以后呢，虽然是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神他的爱真是丰丰富富的，通过这件事也就面临。我记得过节在走的时候，我跟他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些分享，但是他更是软弱。那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亲父亲得这个病，和作为女婿的这个理解又不太一样，他是更深切一些，所以他经常的是眼泪啊这样子。我有一些勉励，就是回去他要对父亲要进行一些关照，一些分享。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特别我们一起有祷告，就说祷告当中我讲，你回去不仅仅是作为儿女，作为要尽自己的孝道，尽自己的爱心，也更记住呢，你是神的使者回去，你要把神的这个大的福音带给他们。因为他的父亲他父母在以前的时候都已经有觉知，但是有一个小结子他们没有解开，所以始终就在那徘徊。那就是说他们住在一个干部的院里边，大家都是多年的资深的干部，比较高那样。他有个顾虑，就是说如果受洗的话，可能在中间一讲都是共产党的官员嘛，可能会有很大的顾虑。可是神呢就是这么奇妙，他在他们八十一周岁的时候，因为他妈妈是在79周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真是在呼召他们，也在他们到了极端的这个时候呢，神在他的呼召对他们讲话。所以这次回去呢，我非常的喜乐，就是说因着这个神的这个大爱吧，让他们老两口都已经就得救归在主的名下，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因着神的医治，神的拯救呢，他也来安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是让我们这家人因着这个，我和顾杰我们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真是得着，从那天就是非常的喜乐，从过去的忧愁也感谢神，他的富足还不仅仅是如此，他的丰富还在继续。本来这个癌症我想的是，我当时6周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万一这个病情在这6周恶化呢，那把机票改一改继续留下来照顾，如果说好转的话就回来，但是如果有，我当时都有这个想法。可是呢神的奇妙不明白神的，但是有一条明白，就是神在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来亲近，让他来明白神的话语。也就是说最近做了一个复查，他胃上本来长得非常大的一瘤子，他做了一些放疗，这个瘤子明显的缩小，肝上呢已经有转移，但是呢有一个医治的方法，准备马上就用个冷冻的方法把那些转移的那些瘤细胞都冻死。看了一下报道，这个治愈的这个不是治愈，这个生存率会延长很多时间。所以感谢神给这通过这个借着这个事，也就是看到他的大能，也就看到了他的真是这个恩典，他丰富的爱。这是一个事，我这顾杰特别打电话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他这周就回来，所以他等不到下个月分享这个事，我就替他在这里分享。这是第一个事经历的事情，就是看到神的丰富。那第二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对我本人的这些恩赐，可能比较了解我的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过去是一个医生，那我现在呢虽然不做医生了，但是我又学会了另一个本领，就是神给我的，就是让我过去是能治人，现在我学会了治汽车，会修车，这给我真是非常的丰富，让我变成了在会看病的人里边是最好的修车的，也让我在会修车里边是一个最会看病的。我非常的感谢神给我这些恩赐。那在过去的时间里也知道，在过去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帮着有需要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有需求的，帮助他们在他们车上在做事啊，当然是这个付出了很多时间，当然这是感谢。但是呢有一点我非常的清晰，过去 我做的时候是很多的时候我很欣赏这个修好车的这个结局，来的时候是拖着来的，走的时候开着走，这种满足说这我今年神就对我说话，过去我那些感觉可能是带着我自己的成分在里边。如果一旦这个你做事服侍神也好，做事一旦是带着自己的东西，就不会长久，只有来自神的源头了才会长久，这是我今年深切的感受。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修车就会感觉很疲累很累，因为我一年的周末时间好像大部分都是在汽车上，所以有时候感觉很累，有时候会什么时候是个头呢，那是会不会没有车，可是这个车是越修越多，呵呵，感谢主。但今年圣诞节在这个祷告不断的时候，神给我一个话语，就是说赐给你这个恩赐不是让你修车让你自己满足这个修车的成果，也不是让你帮助被修车的人就省掉那些钱，而是说耶稣神是给我这个恩赐，让我借着这个服侍来让他的爱被更多的人感受到，要被更多的人来听到。所以呢很清晰的一个声音，今年从现在就是从年新年过后到今年也给了一个暖冬，我没有停，往年冬天都休息一下，今年冬天不用休息，所以给我这个机会，就是每次我就帮完一个朋友，最近跟一些学生接触很多，他们有很多的需求，过去是拿完车就解释就拿走，而现在呢我都会带领车的时候呢，我请他们到家里给他们一点吃的，坐下来跟他们聊一下，我就会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我帮你修车吗？当然一开始他们都说，他叫我王老师，说你人好人好，我说错了，不是我人好，我说王老师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说有一个人非常的好，就是在我的身后的支持我的这个人，给我能力的这个人，那就是我们的神是最好的。我就给他分享一些话语，感谢主，神真是借着这些机会就是让我们跟人的亲近，也是让他的这个爱能够被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也真是说在祷告的时候，今天早上也是在说求神继续就是赐给我这些能力，让我真是不是因为给我能力让我自己得着什么，而是说让他的名能够更多的被荣耀，让他的话语能被多的更多的被听见啊！所以感谢主，这赐给这个。这想到这个爱，我们都知道爱这个词不容易。刚才听熊丽姊妹也在有分享，毕丽兄在分享，爱这个词。我们当我们领受到爱的时候，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没有人愿意拒绝爱的，说这个人爱我讨厌不要爱我，没有这样。在家里我想不管是在家里在什么地方都愿意被爱，可是想过没有，这爱这个词要真做到爱的话，真是有时候会你要付出很多。那我就想到我个人，那去年我就在我自己心里边有一点抱怨的时候，我就有时候说，我说神呐，我说什么时候你让我休息一下，我说我爱的可以了吧，那有时候会讲这个话，可是呢这个话当来自自己的时候，神的一个形象就会在我的面前，就是神他从这么高贵的宝座上他降卑做成我们人的式样，这个落差比我从一个医生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比我能够在我繁忙的当中能帮助别人修车，这个降卑的落差那是不可以比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讲的，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所去委屈所去抱怨，这是第一个。然后就说因着爱是要牺牲，那第二一个是爱会让我们顺服，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当我们领受到爱的时候，我们都会喜乐。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是怎样的？有一种爱是这样的，大家听一下，就是说我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呢，我在等着下文。下文就是说我帮助这个人，我要听到他讲什么，我要看到他做什么。如果对方没有反应，我会怎样？我就会不高兴，会恼怒。我们有时候会说，那个人我帮他了，可是后来他见了我连理我都不理我，好像非常的委屈。可是我们的耶稣怎样爱我们，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他为我们挂到十字架上以后用宝血救赎，我们还在跟他做敌人的时候，我想想我们 我们的爱，我们能付出的爱真是微乎其微，我们的顺服会有多少。还有一个镜头就是我想到的，就是当我们读经读到一定的程度，当我帮人修车也修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边会有一种骄傲，这种骄傲会让我变得我的膝盖比较的坚硬，就不大会去屈膝。我们想一个镜头，当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会不会站着笔直在那里给门徒洗脚？耶稣是为我们在蹲下的，他是屈膝的为我们。我们再看到一个犯罪的女人在为耶稣在洗他的脚的时候，他可能站在那儿洗吗？他是跪在那边，趴在那边。当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敬拜耶稣需要是怎样做的时候，我们真会因着他的爱，我们就会弯曲我们的膝盖，我们就会跪倒在地上。但愿神的话语能触动我们每一位，也但愿神给我们加力，让我们在传讲他的爱的时候，让我们不要高高的站在那里，而是说有一个软的膝，让我们能够跪到那里，能够蹲到那里，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像耶稣给我们洗脚一样，让我们去把他的话告诉别人，把他的爱去告诉别人。感谢主。我们自己的经历不是在这里解经，但是呢，主的话引导我们越过我们自己不能越过的事情。为什么？下面有说明。他说你差不多到退休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要退休。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喝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是一个原则。如果当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主在我身上是有很多的很重的管教的，那一个头上那个衣服的洁白，头上不可缺少膏油，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也自己不可能披上。他就说既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凡你手当做的事，叫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箴言，你们不要翻了，我因为我想我交通的里面把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学习反这个胜过的方式，就跟弟兄姊妹交通，让神得到荣耀，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主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要好像不知不觉我就把它甩到边上去了。我甚至跟他讲这句话，主给我的话，他还说那是主给你的话。可是在我这里面，主说了一句很重很重的话，你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箴言第二章第十七节。我就回去跟主办交涉，主给借着圣经看我看见神是爱，他说他把他儿子都舍了，叫你们凡接待他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一句简简单的话把神的爱表明的清楚，可是就我们这一个罪人来讲，他要借了66卷的圣经来启示他自己，来解释他自己，来跟我沟通，来告诉我们自己实际的光景，来告诉我们那条路在哪里，那个智慧人在哪里，是怎么来寻见他，来寻求他的。然后他告诉我，接着传道书说，你知道你快跑你不见得能够赢，你力战你未必能够得胜，你智慧的呢，你不一定得到饭吃，也不一定得粮食，你明哲的你未必得资财， 你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说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很多人把这个机会当作说有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就好了，可是这个机会在原来的意思是 season。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光景之下？我在婚姻上，我处在一个寒冬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网罗还是一个机会？神的话是非常的清楚来警醒我，叫我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不是在强调教告诉你们我们的家糗，那家什么糗事，我是在告诉主是得胜的主，神是说话的神，神是做工的神，神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在这里传讲的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在里面的领受的里面，就深深的感觉到，主啊，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的杯中的份，我是在里面有你的生命，我是重生的得救的人。但是主说，你仍然要保守，常常保住在我的爱里面，你要住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你要住在我的里面，枝子要结在真葡萄树上，你离开我，你就是 nothing。 这就是信心跟主的关系，那是一条道路，那是真理，那也是生命，那是一条路，那是，但是这个是有范围的，是在真理的框架之下，在真理的范围里面，但是同样你要有生命的能力去走着上去，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属灵属天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光景。我交代清楚了吗？弟兄姊妹，阿们主的话吗？好好的彼此相爱，神借着家庭夫妻是为了他的见证，不要轻易的抛弃，要知道珍惜，要挽回，不要丢弃少年时所生跟神的盟约。我们话很容易讲 I do 在那个婚礼上，但是真正走这条路的时候，需要十字架的恩典，需要十字架的能力，需要主的恩典托住我们，需要神的保守。我们彼此勉励，希望听到的不是我的糗事，是听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我们自己不能成的力战的，你也不见得能够赢。愿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唱诗21首，翻盖主好。